您好，在前面一课，我们提到教会是渊源于耶稣启示的宗教团体。这个宗教团体不但以耶稣的启示为生活的中心，而且在宗徒时代已经把耶稣的启示发扬光大，由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经过小亚细亚、希腊，一直到罗马。而这宣讲的成果便是新约的资料。这个宗教团体把启示历史中天主和以色列订立的盟约称为旧约，把天主在耶稣身上和人类订立的合约称为新约。这样，旧约和新约正是天主在历史中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记录。这一课我们要讲的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启示论。
神父，请问旧约和新约的启示论讲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启示论是根据启示事实说明有关启示的一些问题，比方启示是什么，怎么样的启示呢？启示给谁？为什么要启示？而旧约和新约的启示论，就是在那些记录天主启示的资料中，指出有关启示的主要问题。
神父，您是说我们要在新旧约中研究启示是什么、怎么启示、为什么要启示等等的问题吗？
不错，虽然旧约和新约都不是为了解释启示而写的著作，不过我们还能找到其中对启示的了解。下面我们就来看旧约的启示论。我们都知道，旧约是直接记录天主在以色列民族中的启示。虽然在旧约的各部书中所记载的天主的启示的资料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他们都同样的回答了有关天主启示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各部书中天主启示的要点。我们要把旧约分成五部分来讨论。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古圣祖与梅瑟传承中的启示论。其次是以色列民族兴衰与朝代更迭传承中的启示论。第三部分是先知传承中的启示论。第四部分是有关宇宙与历史结束的启示论。最后一部分是圣咏和智慧传承中的启示论。现在我们就来看古圣祖和梅瑟传承中的启示论。在梅瑟五书的前四部书，也就是创世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这四部书记载的是天主召叫亚伯兰远离本乡，以及天主命令梅瑟率领以色列民族出离埃及。
神父，在这四部书中有哪些是天主启示的资料呢？
在这个传承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启示的方式是借着在历史中发生的伟大和决定性的事件，把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尤其是梅瑟率领以色列民族脱离埃及而成为自由的民族，以及梅瑟在旷野中领导以色列民族进入福地的事件，都是天主启示的方式。
那在这些发生的事件中，天主启示了什么呢？
在古圣祖和梅瑟的传承中，天主启示了他自己就是救恩计划的根源。他和以色列民族订立盟约，要求他们遵守十诫，成为他的子民，同时也启示了以色列人顽强不驯的态度， 违背了所订立的盟约。接下来看第二部分，以色列民族的兴衰和朝代更迭传承中的启示论。在旧约的生命记、民长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编年记上下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进入福地之后的事迹。他们在制度方面也已经逐渐由民长的领导成为王国的统治，而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正处在各民族当中，他们必须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便写出了这个民族的兴衰和朝代更替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天主是借什么方式来启示的呢？
在以色列民族这段历史中，天主启示的方式是借着大自然现象和人为事件中启示自己，也就是说，借着大自然风调雨顺或天灾人祸，或借着国泰民安、战争的胜利或失败来启示他的照顾或惩罚。
神父，我想这样的启示方式大概是人人能懂的。
不错，在这段历史中，天主始终把以色列民族当作自己的子民。天主在大自然的现象和人为的事件中启示自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不但宇宙万物，而且整个人类历史一切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天主在历史中，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要实现他的创造和救援计划。因此，以色列的盛衰和他们是否遵守盟约诫命有关。如果他们不遵守诫命，就会遭受灾殃；如果他们遵守诫命，就会蒙受恩宠。
神父，一方面我了解天主这样的启示方式，另一方面我想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因为天主真的是借大自然或人为的事件来表示奖励或惩罚吗？这好像太简单太绝对了。比方黄河泛滥就是因为人的罪吗？
你说的没错，不过启示是渐进的，天主也按人能懂的接受的水平来启示自己。在那个时候，这样启示的方式是他们能懂的。事实上，只要我们打开新约，马上会发现耶稣的启示是很不一样的。比方马窦福音第五章，耶稣清楚地指出新约和旧约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先知传承中的启示论。先知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大特点。这些神秘的宗教人物，他们是天主子民的导师，他们的使命是负责监督和指责、教导和要求。这样，先知在以色列民族中和国王、司祭形成三股制衡的力量。在先知的传承中，天主的启示方式是借宇宙间的现象、历史中的记号以及特殊的现象来触动先知，使他们惊艳到他们必须向以色列民族说出天主的启示。比方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中第一章第十一到十六节，天主借着两个异象叫耶利米亚先知明白天主的启示。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耶勒米亚，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银杏树枝 上主对我说，你看得对，因为我要警醒，看我的话怎样实现。上主的话二次传给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个沸腾的锅，它的口由北面倾倒过来。上主对我说，灾祸将由北方烧起，一直烧到这地上的一切居民。看啊，我必召集北方一切国家，在耶路撒冷门口，在城墙四周，以及犹大各城市旁，建立自己的宝座。我要向各城市的人民宣告我的判决，惩罚他们一切的罪恶，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的神祇献香，崇拜了他们手制的作品。
在天主召示先知之后，先知就根据以色列的来源以及与天主订立的盟约，向以色列人要求正义、和平，要求他们要忠于天主，依靠天主的力量。这样，历代先知所传播的天主的话，便构成了天主借先知而启示的特殊方式。也就是说，在先知传承中，天主启示了他自己就是宇宙和历史的君王，特别是在以色列民族中有他自己的计划。例如，在以色列充军之前的先知，他们代替天主向以色列人提出警戒、劝告、威胁、定罪。在充军时期和充军之后，天主的话却充满安慰和希望，向他们许下未来的好日子，许下天主要在他们中永远为王。因此，天主在历史中的救恩计划，在先知的启示中更清楚地启示出来。讲了先知传承中的启示论之后，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有关宇宙和历史结束的启示论。
神父，什么是宇宙和历史结束的启示论呢？
在旧约先知书中，像厄泽克尔、第三以赛亚亚以及达尼尔先知书中，有一部分的资料是以今天称为末世文体的方式写成的作品。一般来说，末世文体是在以色列民族身处水深火热、受到外族侵略、痛苦不堪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写作文体，是用来表达他们渴望天主突然来临，来把受到恶势力控制的人类历史做个结束。
神父，在这种末世文体的作品中，天主的启示方式是借着以色列人所受的痛苦来启示他的救援咯？
不错，在这个传承中，天主启示的方式是借着以色列所受的剧烈痛苦，以及末世文体作品中作者的梦境和神事。因此，末世文体作品中常有善恶两股对抗的势力，这种对抗的势力发生在天地宇宙间，也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在这样的启示中，天主启示了他自己是创造和救恩计划的完成者，他一定要毁灭一切恶势力，赏赐人永远的生命。因为天主是绝对的主，超越一切的恶势力，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要归到他的权下。最后一部分是圣永恒 智慧传承中的启示论。在旧约的圣咏和智慧文字书中，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问题。正如前面各书中我们看到，天主在古圣祖和梅瑟实现了他拯救以色列民族的计划，又借着先知讲了天主救援的言语。虽然事件和言语会随着历史而过去，但是启示的天主却是永远常在的。而圣咏和智慧传承便是延续了天主的启示。
神父，为什么说圣咏和智慧传承是延续天主的启示呢？
因为天主借着圣咏的作者歌颂自己在人类历史中所做的伟大事工，所宣讲的救援言语，而圣咏大都是在礼仪中咏唱的。这样参加礼仪的以色列人不只因为聆听而记起天主的启示，同时也借着礼仪中天主的临在延续了他救恩性的启示。
神父，这么说圣咏和智慧传承是记录了天主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了？
是的，智慧书的作者是以色列民族中的智者和哲士，天主透过他们对救恩史和救恩史中所有伟人和光荣事件的反省，来向以色列人解释救恩计划，坚定以色列人的信仰。因此虽然圣咏和智慧传承基本上并没有新的启示内容，但是因为他们记录了天主的启示如何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礼仪中、思想中继续他的救恩计划，所以圣咏和智慧传承是延续了天主的启示。根据上面所讲的各种不同的传承中，我们立刻想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
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
的确，天主以伟大的事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先知的言语、意象、梦境、圣咏的咏唱、智者的思想启示了他的救恩计划。
神父，综合起来说，天主的启示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天主的启示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四项。首先是天主和他的计划，包括创造、招选、盟约、许诺。其次是人的抗命，包括罪、罚、痛悔。第三是救援的经验，包括仁慈、宽赦、墨西亚的恩赐。最后一项是计划的过程，包括挫折、希望、末世的完成。但对基督宗教来说，旧约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连贯的，是构成完整启示历史的两部分。因此下一课我们要讲新约部分了。